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那今天呢，又是到我们来敬拜主、聆听神的话语的时间。那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慈爱的主，我们爱我们的圣灵上帝，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主啊，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今天你要借着你的讲台来说话。主啊，求你来恩高讲台，你也恩高这个不配的器皿啊！主啊，真的是让他今天也能够来去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能够真的是让他透过他的口能够把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主啊，真的是求你赐给我们会众有谦卑的心受教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也开通我们的心灵，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在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愿你的话语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田，愿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翻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先复习一下，在上个月师母讲到的君尊的敬拜四种田地就是讲到这个比喻呢，是比喻中的比喻，就是讲到人听道之后对道的反应是怎么样的。那么这里讲了四种田地哈，第一种就是当这个道撒在路旁的时候呢，撒旦就会来偷走哈，那这是第一种田地。第二种呢，当你听到的时候，哦，你发现与你所信的、所领受的相反的情况就会出现啊。所以呢，就是人听了道，当时是欢喜领受，但是呢，因为受到了一些的怎么样啊，患难啊，受到了逼迫，就立刻放弃了哈。那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二种情况。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各样的忙碌的诱惑，那就像落在这个荆棘地里一样，那么荆棘地就会把它给挤住了哈。各样人心的这些心思忙乱对世界的被世界的各样的诱惑、钱财思虑别样的私欲，使他呢这个道呢不能够在他的心里边能够扎根，能够继续的这样的一个晋升的学习。好，感谢主。那么第四种田地呢，就是好土。那什么叫好土呢？就是当人听了道之后呢，他就这个道进到他的里面，扎根在他的里面，然后呢这个道呢他也忍耐的结实，到了有一天他就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好吗？是吧？好，那我们还有一个要值得要明白的，就是这个道，他这里说到主耶稣继续说下来怎么样呢？就是这个道就是比喻成神的国，就是有人把这个撒种在地上，就是黑夜要睡觉，白天要起来，这种子就会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道进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进入到你的心中的时候，他的道，神的福音的大能，他就会在你的里面来工作。你不知不觉当中他就怎么样啊，发芽，然后就生长，就结实就像地生五谷出于自然的一样，然后呢就结成了籽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管来听道，因为神的道一定落在你的心田里边的时候，它就会长，它就会结果子，荣耀给神。好，感谢主。这是我们上个月上一次的四种田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两种建造我们说根基打好了，那么怎么样来去建造呢？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那我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好，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一根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比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灯火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由我发现，这我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有救。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好，感谢主。我们看第十节啊，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哈，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在你没有被福音真道开启之前呢，你读了很多的圣经，但是呢，你却很少会注意到保罗常常把神的恩挂在了嘴上，是不是？哎，我以前真的是很少来注意保罗，其实呢，一直把一些的词是挂在嘴上的，比如说基督，比如说福音。啊，福音的大能，恩典，律法，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面的已成之功，像这些的词呢，在整个的新约里面呢是重点，比比皆是哈、啊，特别提到义哈、啊，提到恩典啊，是吧？可是呢，坦白跟你讲，这些词呢，传道人是很少提的，提起来呢都是一带而过。啊，比如说因信称义哈，基本上呢是一带而过的。那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接下来呢，你就要得靠行为，是不是啊？那基本上呢，这信仰这十几年呢，我一直都是被这样的教导哈。那你该怎么做呀？你具体要怎么做啊？你要警醒啊！啊，即使啊讲完耶稣啊刚刚做了什么，马上你就要来效法耶稣啊。该怎么做，对不对啊？你如果你不爱耶稣怎么样啊，你就是该死的，你就是可咒可诅的。那么焦点呢都是放在人的行为上啊，基本呢还是在律法下的思路的里边。可是现在呢，当你发现啊，就是新约讲到的因信称义的时候呢，哎，你就发现重点是啊，你要来信，你就是要来接受，要来领受恩典，这个才是重点，对不对？那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哈，怎么做那个不是重点，怎么做那个是在根基上所结出来的果子。而因信称义、罪得赦免、恩典和律法在基督里面，基督那已成之功，对不对？这些保罗是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呢是阐述的最多的，也是强调的重点啊。那我们看，那保罗所强调的，为什么今天教会就没有怎么强调呢？保罗所重视的，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却没有重视呢？那么说明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教会传的可能跟保罗的不一样，对不对？保罗讲了很多罪得赦免，讲了很多因信称义，讲了基督的话就是福音真道，那尤其是恩典和律法的关系，对吗？我们一般都听不到。那么我信主头20多年呢，从来没有搞清楚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哈，直到10年前我才开始听，那真正的把福音听进去也是6、7年前的事情啊。那我们讲的都是人要怎么做啊，你要有怎么样的道德行为表现啊，人要怎么来对付罪，人要怎么来认罪。那么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成就的大功呢，那还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我们就很少提了啊。那就算是提也是一带而过哈，轻描淡写，那讲的也不是很清楚哈，讲的也不彻底，所以呢这个教义的根基呢基本是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还会常常怀疑我是不是得救在哈、啊，是吧，然后呢耶稣是否真的无条件爱我，然后呢我是否值得被爱，那很多的纠结，是吧啊。可以说呢，如果福音因信称义的基督教的根基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会导致信徒还是活在惶恐不安的里面，那还是在靠律法来称义，靠行为来得救，建立在人的自义的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活不出结果子啊，荣耀神的那个生命出来哈。所以呢，当今天你被恩典的福音所开启之后呢，哎，你再去看新约，你的收获完全不一样，你再去看旧约也是不一样的。那我建议你最近这段时间呢，最好抽一个时间把新约都来读一遍哈，尤其是保罗的书信，是吧？你会发现，哎呦，保罗真的是太强调福音啊，太强调这个神的恩典，是吧？保罗把恩典和律法区分得特别的清楚， 那么保罗对因信称义的强调简直就是三句不离口，是吧？啊，所以的话呢，讲着讲着他又回到福音上面，对吧？啊，就像我们的梁牧讲着讲着每次一定要讲到啊，是吧，福音为重点，对不对？他讲着讲着又会讲到啊，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那么所以你看这个哥林多啊前书这个第三章哈，讲着讲着他又把这句挂到嘴上了，是不是？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典啊，他是免得你又忘记了恩典，免得你又忘记了基督，又回到了律法之下，对吗？啊，所以呢啊，又回到啊旧约里面啊，靠律法来称义里去了哈。他就告诉你，他今天是在福音恩典的根基上来建造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深信基督和他恩惠的福音才是一切的根基。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哈，然后下面说什么呀？保罗说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那保罗真的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对不对？他太聪明了，因为他认识耶稣，他认识这个啊耶稣基督的为至宝，阿们。所以呢，立好了根基怎么样啊？然后呢，有别人在上面来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来建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哈，来，那么那第十一节哈，啊，在十一节我写在这里了哈，因为呢，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谁啊？耶稣基督，对不对？他说此外没有别人怎么样，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怎么样建造根基啊？怎么样来建造，一定要在立好的根基上。立好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所以呢，保罗呢也在这里警告，除了基督不可以有别的根基。所以呢，讲台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显明的是耶稣基督。讲台不是在显明人心的这个什么心灵鸡汤，对不对？讲台呢也不是道德的宣讲台，对吧？唯有宣讲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一定会活出这个超越最高标准的道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果子哈，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扎了根，是吧？自然而然的就一定会结出那美好的果子。所以呢，重点是耶稣，重点呢是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圣经的主人公呢，不是你，也不是我，不是某个历史人物，对吧？也不是哪个科学家，某个神学，某个宗，不是某个派，对不对？圣经的主人公是谁？大家跟我说，耶稣基督。是的，他是主角，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他做了什么，阿们吧。所以呢，他是这个根基，故此呢，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哈。那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指的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幅图哈，下面是根，上面是那棵树，对不对？那么他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已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哈，知道没有？就是我们的根基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已成之功。所以呢，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啊，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啊，这是重点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背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呢，要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呢？是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当中哈，这个工作上面。那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你的义人的身份，你的神的儿子的地位，你所蒙的祝福，今生以及永生的地上以及天上的，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边已经完成了啊！请弟兄姊妹跟我说，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所以呢，你所需要的供应，对吧？你所需要的医治，你所需要的生命的成长突破，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一切都在耶稣基督这个已完成的基础上面 啊，基督已经完成了，阿们。所以呢，我们知道所有的高楼大厦的建造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弟兄姊妹？根基，对不对？所以记住，根基耶稣已经怎么样打好了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财宝、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面建造哈，个人的工程是必然要显露。那这里提到，首先基督徒的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有责任去建造的，阿们吧。啊，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有责任建造自己的生命，有责任哈，你要付上代价去建造的，阿们。那神提供怎么样根基和恩典，而我们人呢，要在这个根基上怎么样，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上面来建造，阿们。啊，所以第二呢，你要看到有用什么材料啊，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呢？那不同的材料，那建造出来会有不同的结果，是吧？那第三点哈，我们要清楚，就是我们所建造的工程，他说必然要显露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啊，我做了什么没关系呀、啊，是吧？啊，那什么都行，是吧？但是呢，主耶稣说不是的，有一天呢，他这个工程呢是必然都要显露哈、啊，就是建造的这个结果是否经得起考验。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往下第十三节，那。怎么样啊，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怎么样啊，工程呀，怎么样，对不对？十四节，人若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赐啊。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要从火里经过。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哈。那这段经文呢，它不是关乎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对不对？不是关乎你得救与否。那这段经文呢，是关乎什么呢？大家说关乎什么呀？赏赐。对了啊，然后关乎基督徒他在现世还有在将来的这个赏赐。所以呢，这段经文呢跟得救没有关系哈。那你已经得救了。那么今生呢，只要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那也就是说，你只要接受耶稣，你在上面不管怎么样建造，与得救是没有任何关系。好，感谢主。那我们继续往下。那他这里说到，当那日子火出现的时候，就是遇到了试炼的时候。那么如果是草木禾秸，那么火烧完了之后还剩什么呢？大家说，灰，是吧？然后呢，风一吹就没了，是不是啊？那草木禾秸的工程呢，就什么都存留不住，阿们吧。然后呢，那我们要用什么来建造呢？大家说，要什么呀？金银，还有呢？宝石。对了，那么我们看一下金银宝石哈。那么我们知道金啊，他们的这些的熔点呢都是很高的，黄金呢据说呢1000度才能够融化，但是呢融化了之后呢怎么样啊，有没有消失？没有，还在，对不对？那么金银宝石经过火是不容易融化的啊，即使是极高的温度呢，融化之后呢它还在，对不对？也就是说金银宝石的材料经过火之后呢，最后还能够存留得住。而草木禾秸呢怎么样啊，经过火之后就什么都不剩，对不对？好，那第十三节，那日子指的是什么呢？那么这里呢有两种的说法。那第一种呢就是考验的日子啊，在以弗所书6章13节提到了这个磨难的日子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以弗所书6章13节，一起。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4章12节，那也讲到这个试炼的日子哈，一起。
的弟兄姊妹，火焰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对，那火一样的试炼，所以呢，那日子第一个解释呢，指的是考验，对吧？考验来了，环境来了，试炼来了，如果材料不对，就没有办法站立得住，那就会被烧掉，那没有东西可以存留，也没有可以有价值的东西能够存留，对不对？那如果建造的材料是对的，那不管你经历怎么样的环境挑战，都会在。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无论是你个人的灵命的建造，你的婚姻的建造，家庭的建造，儿女的建造，你的事业，你的工作，哈，这样各方方面的建造都要在正确的根基上面，而且呢都要在正确的材料上，阿们吧。嗯，好，那所以呢教会呢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建造教会，那它的根基是对的，牧者用的材料是对的，那么会众呢就会怎么样，都来追求耶稣，怎么样，都来高举耶稣，那么都是来传扬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那即使有试炼逼迫来到，那么教会怎么样，也永远要处于怎么样，不败之地，对不对？那即使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人没了，是吧？啊，我们看到，如果哈教会的根基不对啊，如果牧者所用的材料也不对，那么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啊，怎么样，人没了，教会也没了，阿们吧。好，所以呢我们看一下第二种解释啊，大家来看一下第二种解释呢，就是主来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日子啊，就是啊，耶稣他会来到降到半空哈，是吧？来接我们，是吧？那这个时候呢，金银宝石建造起来的工程呢，它就能够存留得住。那么草木禾秸呢，必归于无有。那么对于今天重生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没有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对罪的永远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已经没有了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受审了，我们已经被拯救出来了。那如今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被定罪，对不对？所以呢，那个白色的大宝座是关于人类最终的审判。那不信福音的人呢，他们就要去到永刑的地狱里面去，对吧？那对于重生得救的信徒呢，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受审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出来好吗？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先露出来，叫个人看了得生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对，那么基督徒在基督台前受审，原文是什么呢？就是论功行赏得奖赏的，对不对？就是基督徒要他要凭信心所做的功夫来接受赏赐。当主再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在基督的台前是关于你的赏赐，那再说一遍，跟你的得救没有关系。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一样一样来看哈、啊。那什么叫做草木禾秸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种材料木。那到底木是代表着什么呢？那么其实在圣经里边很多的象征和寓意。那么木在圣经里边呢，都是预表着人。那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旧约的这个约柜啊，约柜是预表的谁呢？基督耶稣，对不对？那你知道约柜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吗？对，约柜用两种材料做成啊。刚才讲到的木是里边的，那外面呢，外面是用金子哈，是吧？里面是皂荚木，也就是说金包着木，阿们。那所以呢，金子我们知道是预表神和他公义的属性，木呢是预表人，人性的软弱和有限。那所以呢，约柜是两种材料哈，金和木。那也就是说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么你问任何一个圣经学者哈，神学家都会告诉你，木是代表着人，这是一个共识哈。那所以呢，用木来建造代表的是什么呢？木就是靠人的力量，
靠人的力量来推动事工，靠人的力量来建立教会，靠人的力量来改变一个人，靠人的力量来经营事业成败，哈，是吧？或者是来这想要得到的成功，那结果呢？如果靠人的力量，很难，对吧？很累，对不对？啊，既或能够有所建造，但是呢，日子一来的时候呢，就是当环境试炼考验来的时候呢，就不存在了。比如说历世历代的各家的王朝，哪怕是当年最兴盛的什么埃及帝国呀、罗马帝国啊，是吧？啊，蒙古帝国啊，现在你能找到它吗？找不到了，对不对？那当然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呢，那现在你能够找到巴别塔吗？找不到了，对不对？所以呢，木遇到火会怎么样啊？被烧掉，对不对？也就是说，到了天堂，在基督台前，人的工程是不会得到赏赐的。那么我问大家哈，在现在你生命当中有多少是靠人的力量？我在这里说，不是说人不要去付出行动，而是你要知道那个源头是神在推动。那你要知道是神在供应你，是神的恩典在给予你，你要在安息当中来做工。重点是神在推动，人只是在被动，被圣灵的感动之下带领的去配合。你要明白，一切的是神的恩典，不是靠人的推动。明白呢？我们是靠恩典来做的，我们是在安息当中来做工。那大家来看一下这幅图哈，这里呢，看到没有？有两只牛，对不对？一只大一点的，一只小一点的，对不对？啊，在以色列呢，你会看到那个耕地哈。那牛是怎么耕地的呢？啊，一只很大的牛啊，相对来说是很强壮的。另一只呢是小牛啊，他们呢同时都被怎么样啊？怎么样啊？附上了一个轭，对不对？哈，然后呢，大牛在前面走，小牛呢是跟着一起走。那小牛是很轻松的，是容易的，因为其实所有的重量呢基本都在大牛的身上。那大牛停下来的时候呢，小牛也得停下来，对不对？如果大牛停下来，小牛非得往前走，怎么样啊？那是会很累的。所以呢，如果这个季节哈，上帝要我们建造根基，那我们教会要先打好根基。如果呢，你非得要往外扩展，怎么样？那是很辛苦的。所以呢，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怎么样啊？啊，心里就必然得安息。”耶稣呢，他是要告诉我们要在安息当中，在轻省当中与他同工。这就是与神同工，对不对？那所以呢，你一定要好好的祷告，敏锐神到底要你做什么，神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阿们。那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是有计划的，神在你的家庭当中怎么样，一定是有他拯救计划的。那么神在他教会当中也一定是有他的旨意和计划。所以呢，当神要前进的时候呢，啊，你说我要休息一下，怎么样？来不及了，你耽误事儿了，是不是？神说这回要先休息一下，然后呢，你就非得往前冲，你不但会累死，而且呢，一点效果都没有，是不是？所以小牛是跟着大牛走，那重点是大牛在做，小牛啊，这个怎么样啊？这只是跟上，那小牛是坐享其成哈。那看起来小牛有没有在耕地了？也是在耕地，对不对？那我们与神一起同工，怎么样分享同工的成果与喜乐，这就是与人同工。因为神说这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那么这个比喻呢，就告诉我们在恩典之下，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仍然会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刚才我们说嘛，我们要个人在这个根基上要来建造，对不对？正因为有大牛在，我们被主的爱去牵引，被圣灵来推动，我们会分外的殷勤，不可懒惰，而且呢满得果效哈。好，那么我们回到刚才那一页哈。好，那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用木头来建造，那就是人在推动，用人的方法啊，就是用 律法的思维方法来去解决问题。那么圣经说这是人的吩咐。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29章第1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出来。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好，圣经说当人不是从内心来去亲近神啊，不是从里面来甘心乐意的敬畏神，而是在外面做样子哈。那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领受了人的吩咐、人的教训、人的道理，是人天然的要靠律法来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不是在恩典福音下爱的激励。那有没有很熟悉哈？大家想一想哈，回到家里啊，就对着老公配口这个破口大骂，跟我去不去教会，再不去就离婚。那你是在靠人的力量来推动，即或把他逼过来了也没有用，你得得着他的人，你得不着他的心，他心里呢还是不信。那即使跟你在这里做了好几年，他只会对耶稣越来越恨，对不对？所以呢，不是要用人的力量来改变你的先生、你的妻子、哈、你的孩子，不要用人的力量、用说教的思路来改变你的孩子，让神来做。啊，你要信得过神哈，先借着祷告，不着急。神在你家庭当中呢，一定是有拯救的计划的。我们要照着步骤慢慢的来，阿们吗？那么同样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不要着急。如果你有做投资的，你是做老板的，你也不要着急，是吧？机会是神掌管的，先等等，对不对？好，然后呢，一定要先祷告。那教会也是一样的，不要急着扩张，看神怎么来带，阿们吧。所以呢，无论是家庭、婚姻、事业、工作，教会的事工都不是靠人的力量，是要神，让神来做。所以呢，我们很喜欢的一句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在撒加利亚书4章6节，一起。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好，那大家看到这是木，这是靠人力，火一烧就没有了，也不能够带到永恒里去。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草是什么呢？草又代表的什么呢？我们知道木代表的人啊，那其实草也是预表人哈，那个禾秸也是与草类似的，对不对？啊，那我想问一下，我看在这里还有一幅图，就是花。那花在圣经里边呢，是比喻人的荣耀。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1章24节，哈，大家大声读出来。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好，总结一句话什么呢？如果你把你的事工是建立在人的表现、血气的力量、人的称赞、人的认可、人的荣耀之上，怎么样？那日子就要表明，那个火一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所剩啊，无几了，对不对？那要得人的赏赐，要得人的荣耀，要靠着人的血气，靠着人的力量，那么所有做的东西呢都会归于无有哈。那么你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你在教会的服事也好，无论是你的奉献也好，甚至是你的代祷也好，你做的一切如果不是要神得荣耀哈，是要得人的赏赐哈，人的认可、人的荣耀，那么这一切呢啊都不会被带到永恒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永恒呢？什么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呢？在下面啊跟着那一句哈，我们就看到有答案。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彼得前书1章25节，一起。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那什么是永恒的，弟兄姊妹？主的道，对。那么主的道是什么呀？
哎，对，是的，是福音真道，对不对？那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唯有主的道能够存到永远。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哈，那当你听到这个福音，那么你在恩典之下，那有时候呢，那个结果子呢，看起来呢会慢一点，哈，但是呢，那个根基和怎么样动机才是最正确的。啊，但是在律法的要求之下呢，结果子看起来呢怎么样会快一点，你不给我做我就惩罚你，对不对啊？然后呢啊，人会因为害怕而怎么样来配合，但是呢那个不会长久的，因为在律法之下你不犯罪是因为你不敢，你有贼心没有贼胆，对不对？你很多时候因为怕惩罚，你怕得病，你怕死啊，你怕自己没有尽责任，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恩典之下，是神不再审判你，神不再定你的罪，那你不犯罪是因为我公义的身份使我不想去犯罪。就如我今天穿了礼服，对吧，我就不愿意去到泥里边去打滚。而在恩典之下，为什么你不犯罪啊？已经没有审判了，已经没有定罪了，神也不再咒诅我，也不再惩罚我，可是为什么我不犯罪，是吧？有很多人说那这样就更加犯罪，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不犯，对不对？因为我对耶稣的爱，耶稣那么爱我，我不愿意去伤他的心，我不愿意让他为我担忧，我相信我被赦免的多，我就爱耶稣更多。记得啊，那个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的那个啊，就是那个怎么样啊，被称为罪人的那个女人，她来到耶稣那里怎么样，用眼泪给耶稣洗脚，对不对？用膏油抹耶稣的脚。然后呢，旁边的法利赛人就说：“哇，这是个罪人呢。”但是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思，耶稣说什么呀？大大称赞这个女人，她做的啊是。他是爱我的表现。然后呢耶稣用一个比喻说啊，是吧，那个人被这个赦免十两银子和赦免五十两银子，那么他们分别对我的爱哪个多，是吧？是那个被赦免五十两的多。所以呢耶稣就说，这个女人她看到她认为自己的罪被赦免的多，所以呢她对耶稣的回应就多。但是啊，那些被赦免少的，他们呢对耶稣的回应就怎么样啊，少。看到没有，耶稣说爱多，你明白我的爱多，你明白我对你的赦免更多，你会爱我的。阿们，感谢主。所以呢我自己呢经历过好多年，我服侍的动机呢主要是因为惧怕啊，因为我20岁的时候呢就把自己陷在祭坛上，我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我流着眼泪说，主啊，我愿意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意一生来服侍你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然后呢我就遇到了挑战了。那个时候呢我在教会里是做着重要的同工哈，有一句话流传哈，传道人改行一般活不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哈，啊，这是后来我听到了哈。然后呢啊，你就会听到某某传道人啊，因为他改行啊，不到30岁啊，这怎么样啊？啊，就死于车祸呀，怎么样啊？等等等等哈，啊，你看看呐，啊，你心里边老爱着世界，挂着世界，神肯定要惩罚你了，对不对？啊，后来我就成了师母哈，然后呢，又听说传道人的妻子，那要么就疾病缠身哈，要么呢就抑郁寡欢，对不对？哇，所以我很害怕，是知道吗？我是苦苦的支撑，苦苦的挣扎，虽然不愿意，可是我还是支撑。那你知道吗？那个的服侍的是因为什么？虽然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大家看不出我有什么问题，对不对？还挺热心的啊。你师母吗？对不对？你敢犯错吗？不敢啊，是不是啊？你敢不聚会吗？不敢啊。啊，我是因为怕，对不对？或者是说我想要交换，哎，我多做一点就好，让神来怎么样爱我多一点，对不对？我多做一点呢，就为我的好赎我的罪。所以呢，到后来我撑不下去了哈，我就怎么样，真的病倒了哈，我又抑郁了哈。那感谢主的恩典，那我后来被因信称义的福音翻转， 我好了，而且呢是彻底翻转了。我越认识耶稣，然后越明白这个这个什么呀，坚信神是怎么样啊，无条件的爱，我是深深被爱，是大蒙眷佑的，我是有福的，我是蒙了大福的女子。嘿，怎么样，我又爱上了耶稣真的，而且呢现在特别渴望来服侍他。我知道我的这个讲道的恩赐并没有什么哈，但是我里边就有一团火，我渴望，我渴慕来传扬主的福音真道，因为我被他来翻转，我被他来拯救，我被他来怎么样啊，彻底的来一个恢复。所以呢我知道我再也离不开耶稣，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我比以前，我觉得哈，我自己比以前更加的爱耶稣，比那个我年轻的时候我更加的爱，因为这个爱经过了沉淀，阿们吧。所以呢弟兄姊妹，坚持传讲福音真道，人们是会愿意来服侍主的，因为爱，所以呢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来推动，人们会主动，他会爱上耶稣的，人们会来回应耶稣的，这个才是耶稣所要的，这才是会把人带到永恒里去，是吧？所以呢这是耶稣真正要纪念的我们看到圣经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太好了。他说什么呀，怎么样草必怎么样枯干，花必凋谢，人的美容都会怎么样啊，失去，对吗？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主的道永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福音不强迫人，对不对？一些人一开始听了福音表现得不好有人说教会里摆凳子都不摆了摆凳子不摆，我安息，然后呢洗碗不洗我自由，是不是那告诉大家那只是原形毕露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呀？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福音来到了，知道不需要再装了，对不对是吧？在福音里面他开始慢慢的有自由了，我不需要装了，我现在这个时候，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说明改变已经开始了那一开始呢可能这些表现出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用担心，你也不用担心别人，也不用担心你自己，当耶稣的福音，当基督的恩典真正的被传讲，人们会来相信和领受的，错误是被纠正，会被纠正过来的，那个改变和翻转是指日可待的，是从里到外的本质的改变，是从根基上，从根本上翻过来了，阿们。因为福音是有大能的，哈利路亚，感谢主，跟我一起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看金银宝石，那也是今天的重点的重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金银宝石又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金银宝石的熔点是很高的，即使是经过火炼它仍能够存留，那所以呢它们的价值是非常的宝贵，那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工程是可以存留下来的，而且呢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金，那大家看一下金哈，金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刚才前面我们也讲到了一些了哈，金代表着什么呢？是代表着神啊，神的公义，神公义的属性，对不对啊？刚才我们前面讲了金包木，对不对？那么神他是完全的正直无瑕疵，对吧？这是金子，所以呢一定是在什么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是要在公义的根基上来建造，不是在定罪，不是在审判中来建造。金子指的就是公义哈，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基督的义就怎么样啊，成了你的义， 你是被怎么基督的义所披戴的，你是从罪人转变了义人，你是公义的，这是你在基督里面真实的身份和地位。跟自己说，我是公义的。
我是公义的。
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公义的。
是的，
罪人是必受惩罚，但是呢，义人还要不要受惩罚？义人还要受惩罚吗？不用，是不是啊？因为怎么样，你的罪已经啊得赦免了，对不对？神看你是公义的，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义人神是必须要赏赐的，必定要赐福义人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如果那称为义人的他不去祝福的话呢，神他就不公义，对不对啊？你从不配到配，能够承受各样的产业和祝福。那义人不接受任何的控告，魔鬼仇敌啊，连你自己，你的老我，你都不可以来控告我们，这是基督徒最坚实的底气。那可惜很多人这方面的真理没有被教导，呵呵，所以呢，在领受主的恩典啊、祝福啊这些方面呢，觉得自己不配，不敢去领受，或者心中其实就是不信这些已经给我了，有没有感受？好，那真正建造我们的是谁呢，弟兄姊妹？真正建造我们的是谁啊？我们刚才说我们是不是要有责任在基础上要来建造，对不对？但其实我告诉你一个真相，那真正建造你的是神。那神怎么样来建造我们呢？他到底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我们呢？在以赛亚书61章3节，好，我请大家一起读出来好吗？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这里讲到神赐给我们冠冕，就是在基督里边，冠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代表得胜的、尊荣的、尊贵的，是不是？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不是一个 loser， 对不对？我们是得胜的，怎么样啊？我不是灰尘，我不是地底泥。阿们。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我们在很怎么样啊？很艰难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怎么样？讲说你是地底泥，对不对？我们骂人的时候，你还得奶奶呀，喂啊！所以呢，但是神说你不是，神赐给我们呢是赞美衣，就是基督的义袍啊，使我们不再被定罪，不再忧伤，不再抑郁焦虑。那他赐给我们的是，他称我们为公义树，他是亲自用公义来栽植我们，阿们，我们才会成长，才会成为参天大树。因为在以赛亚书32章17节啊，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公义才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公义里面才有喜乐。你是拥有所赐之义的人，你已经被披上基督的义袍，你明白并持守你义人的身份，你才会有真正的平安，你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因为这一切都是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带给你的。所以呢，在很著名的以赛亚书53章，整章都是讲耶稣，对吧？他来预表耶稣，对不对？第5节哈，这个经文真的是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不好？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一切都是基督为你的罪受了公义的刑罚，使你得平安，阿们。所以平安是不是我自己靠着我去打坐，我自己靠着我去吸收山林的啊新鲜空气啊，我这个什么呀啊，自己一个人岁月静好喝茶就能够得到平安？那个有一定效果，那不是真正能带给你平安的。真正能带给你平安的是基督 公义为你受了惩罚。阿们，你的良心是安的。阿们，这才是真正的平安。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四节，五十四章十四节。那我们看到，我非常喜欢这个以赛亚书哈，特别讲到耶稣他怎么样预言他的受死，然后五十四节讲到因他的这个十字架的功效，我们得到什么？哇，简直是太美了，太磅礴了！我特别的喜欢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读啊，十四节，一起，你必因公义得建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记住，你是因义人的身份得以坚立、站稳的。阿们，不靠你自己。那么，你持守义人的身份，他说这里怎么样啊？就必定远离欺压、惊吓。欺压是什么呀？那么在这个原文里面，欺压就是压力，知道吗？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是 AI 时代，对不对？更是各样都是飞速的发展，一部手机就是全世界，阿们，是不是？那什么都是快快快，是吧？唯独工资就加的不快，对不对？那人人都在压力之下，连小孩子都有睡眠障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知道吗？现在呢，就是据调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有睡眠障碍，小孩子都有，对不对？因为半夜怎么样啊，会做梦惊醒，我的作业还没有做完，是不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对付压力的，能对付惊恐的，你没有听说现在是什么呀？恐慌症，越来越多人有恐慌症，我也得到过，我知道哈那个滋味。那你要对付这些的惊恐，突然而来的惊吓，这些的压力，只有公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明白你是义人的身份，你都能够去对抗他们，都能够去应付，对不对？所以呢，在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根基上，首先是要用什么来建造你的工程，弟兄姊妹？用金子，对不对？用义。阿们，义人是要用义来建造的，义人在义人的地位上是要用阴性的福音真理来建造的。所以你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要咬定，你都要持守你的义。义人不再定罪，义人不没有咒诅，义人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你就必定反败为胜。好，感谢主。那义人不可能也不可以用律法来定罪的方式来建立他，律法定罪是一切抑郁焦虑的根源，那只能够是毁了他。所以呢，无论你想建造什么，都要在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都要用最好的材料来建造，对吧？都要能够存到永远的这些的材料来建造，首先就是金子、公义、义人的身份，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来建造。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银啊，银又代表了什么呢？好，那么银子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着救赎。那你会常常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的赎罪，赎罪的价银，对吗？好，那因着耶稣你已经被救赎了，你要常常的提醒，你的罪债已经完全被买赎了，你信主的那一刻已经完全的被赦免了，无论是你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都一笔勾销了。那如果今天还有人要追着你来还债，他说你的罪还没有认完，还没有认清，你的上一辈、你的太祖、你的祖宗十八代，你还没有认完他们的罪，所以呢，神就不听你的祷告，所以呢，神就无法施恩给你。如果是这样的逻辑，那么耶稣一次献上还不足以来救赎你、赦免你的罪，也就意味着耶稣的救赎没有果效，还得天天为你钉十字架，对吗？这样的道理你要不要理会？要不要？不要。阿们。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一起。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在信耶稣的那一刻，你所有的罪都已经完全的赦免了，阿们吧。
所以呢，据我所知，有一些的教会啊，叫信徒认祖宗的罪，有没有听说过啊？已经认到唐朝了，好像是。那唐朝之前呢，宋朝呢，是不是啊？那你的罪啊，怎么样？怎么被赦免的？是因为你认罪吗？你交换得来的赦免吗？是吧？否则我就不得安宁了，对不对？你的罪没认清，神就不赦免你吗？大错特错。那在圣经里面提到，那你的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呢，怎么认呢？是不是？怎么办呢？你怎么认？那你说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了，那肯定有人说哈，那我以后啊所犯的罪就不用认罪了吗？当然要承认，对不对？保罗说，这是我里头的罪所做的，我不单只要向神承认，我还要向我得罪的人来承认，怎么样？要使关系来得和好，对不对？否则亏欠的感觉让你不敢靠近神，让你无法亲近人啊。只不过你要明白，你最要明白的一点哈，神赦免我们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你的功劳换回来的，不是因为我认罪神才赦免我，对不对？不是因为你认罪啊，神才接纳你。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在基督里，正因为耶稣的赦免之恩，每一次我认罪哈，都是信心宣告基督的赦免之恩的得胜。阿们。好，所以呢，无论是在旧约的大卫，还是怎么样，新约的啊，我们的这个使徒们怎么样啊？他们怎么样啊？力劝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赦免之恩啊，因为人最容易忘记的是什么呀？我想问一下，人最容易记的是什么？记仇，还有呢？最容易记得。记住自己的得失，除了记仇之外，阿们吧，我一点点的损失不可以的，对不对？哈，但是却最容易忘记谁啊？忘记恩典，对不对？啊，最容易忘记的是神，神的恩典，忘记福音，忘记神的赦免之恩。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卫怎么说啊？诗篇一百零三篇二到三节，哈，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你看到大卫一上来就说，你不可以，首先最最重要的，你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一切的恩惠第一点就是不可以忘记他赦免你一部分的罪孽，一切的，阿们，是不是啊？那一切的啊，就是恩典，首先是什么？它是赦免你一切的罪孽，然后才是什么呀？后面那句带来疾病得医治。那疾病还没得医治，通常是因为你忘了你的罪得赦免，你还在定罪的当中。刚才说了，这罪啊，定罪是抑郁焦虑的根源。那么疾病的原因95%是因为啊不好的压力和情绪造成的。那还有后面接踵而来的很多的恩典，建议大家回去常常来读诗篇103篇哈。然后呢，大家回去再看哈，里面呢还有你最羡慕的什么呀？返老还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祝福你是有的哟，你去看哦，对不对啊？啊，在这个下面呢很多哈，所以呢你最好回去把它背起来，免得你忘记你到底有哪些恩典哈。首先第一是不要忘记你的罪的赦免。好，接下来我们也重点来看一下彼得怎么说哈，新约的彼得怎么说哈，这个经文有点长，但是呢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哈。好，那这个经文呢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进
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同工同福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
上。好，我们一起，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是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那彼得说什么呀？那关于如何活出敬虔丰盛的生命，神说这里已经给了我们了，是不是啊？那我们怎么得到的呢？是因着认识主耶稣，是吧？因着认识他的福音真道，所以呢，基督是源头，是根基啊，源头对了，福音的大能呢，看到下面它就要彰显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就会生发出，第一是什么呀？在这根基上面，第一生发的是什么呀？信心，看到没有？好，然后呢？哇，在怎么样啊？当你里边有信心哈，信心。记得那个经文，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对不对？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看到没有？所以呢，第一生出来的是信心，信心呢，它就会产生动力。那么这里说什么呀？会分外的殷勤，什么意思啊？你不努力都不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里面有那个动力是被驱动的，是由信心带出来的，什么德行，对不对？知识、节制、忍耐、敬畏、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最后生发出爱众人的心。那么这里呢，讲到福音产生了多少个果子呀？八个果子，有人说零成八步，对不对？而且呢，这八个果子它是不断的结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说到我们的信仰是由于信以至于信，对不对？我们的果子会越来越多，你的行为越来越好，你的生命越来越勤奋，充满了怎么样啊？活力和丰盛。所以说这个福音会不会使我们失去信心？我想问一下大家，福音会不会使你失去信心？会不会失去动力？会不会使你懒惰？会不会使你滥恩犯罪？阿们吧。我们看一下重点，第八、第九节。那我们不能结果子给神，是因为什么呀？大家看到没有？闲散懒惰了，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会闲散懒惰啊？啊，我在这里再问一下大家，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啊？不够勤奋吗？因为不够认罪吗？不够对付罪吗？答案是什么？不，答案一定是颠覆了你的认知。答案是第九节，因为什么呀？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他们没有啊，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些的果子出现，是因为你是眼瞎了，你只看到近处的，你只看着自己一亩三分，你盯着自己，阿们。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你忘了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的罪，所以以至于你闲散不能结果子。所以呢，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你没有驱动力？你为什么不能结果子？原因最重要的不是因为你勤奋不够，不是因为别的你行为不够，而是因为你忘了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福音的根基上建造要用什么呀？除了金还有银，就是耶稣的，刚才我们讲的耶稣的救赎。银就是代表耶稣的赦免之恩，耶稣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孽过犯。我们要常常的想起，才能够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不至于只看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对不对？哈啊，眼瞎的耶稣说这是。所以呢，耶稣为我们设立了牧者来传讲福音真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听到，那听到不要乱听，而是专心的来听福音之道。唯有恩典的福音有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你乱听那些以律法为本的，那些只讲你应该有什么行为果子，而不去讲提供着行为果子的福音真道，把耶稣撇在一边，把人举起来，把你的道，人的道德这些举起来，我劝你，你倒不如不听，因为你会越听越没有动力的，你会越听越抑郁的，你越听你会越不想传福音，你越听越不想怎么样啊服侍的啊，你越听怎么样啊你就越当，对不对？那还有耶稣基督也亲自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对不对？这是蒙恩之道，就是让我们要常常纪念主的赦免之恩，对吗？这才是提供你动力来结果子。福音是根基，行为是果子，信的正确才能够行的正确。你信福音，信你的罪完全的赦免，内心才能够平安，对不对？你才能够结出那让人羡慕的不得了的这八个果子，美好的不得了的生命。阿们。好，感谢主哈。所以这个有没有颠覆到你的认知？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哈，他提到宝石，那宝石又代表的什么呢？在出埃及记哈第28章15到21节呢，这里呢写了一大段关于宝石的经文。那我要先讲讲啊一些背景哈。那么在旧约，那我们知道上帝是根据大祭司来对待以色列百姓的。大家啊，如果你看旧约，你就啊就开始有点明白了哈。那如果这个祭司是好的，是啊，这个怎么样啊？那以色列百姓就会蒙福。那么如果这个大祭司呢是恶的，那在神的眼中是不好的，那么百姓会怎么样？遭殃的。那所以呢，一年一次呢，大祭司要代表以色列百姓进到圣殿里边的至圣所。那么这个时候呢，大祭司的身上呢，他会绑着系着一个铃铛的绳子。那如果大祭司身上哈就是有罪哈，不被主所喜悦哈，这个大祭司，那么告诉你这个大祭司就惨了，因为他进到至圣所哈，一般没有人可以进入至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哈，那他就会死啊。所以呢，就是当没有听到那个铃铛的声音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哇，这个大祭司就死了，对不对啊？然后呢，那一根绳子就怎么样啊？啊，就把它拖出来。所以那个绳子是这样用的，那个铃铛是这样用的，对不对？这说明已经被神击杀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在旧约之下，以色列的民族的兴衰是跟祭司的大祭司是有关的啊。大祭司被悦纳，百姓就欢呼雀跃。那么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呢，那祭司还活着，那么百姓就会各种的欢呼庆祝哈。这一年肯定会有秋雨春雨，那这一年也会迎来大丰收，是吧？啊，就会迎来五谷丰登，因为大祭司已经被神悦纳了。那如果大祭司呢不幸死在里面呢，百姓呢就会各种的哭泣哈，面带愁容，因为这一年很可能就要面临着干旱，会面临着仇敌的欺压。所以呢，在旧约之下呢，大祭司是决定着百姓的命运啊。那个时候呢，如果碰到一个好的祭司，但是如果这个祭司哈死了，命不长，对不对？他的儿子可能是个坏蛋，那怎么办呢？所以在旧约之下，这个祝福是不稳定的，那个祝福可能得着，可能会失去，那没有真正的稳定的安全感，对不对？可是好消息是，今天谁是我们的大祭司啊？耶稣会死吗？会不会啊？不会啊，他是照着无穷生命之大能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好的，是真正被神完全悦纳的大祭司啊，他完成了我们人所不能完成的律法，对不对？他在神面前是被悦纳的，并且耶稣永远不会死。所以呢，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那么在基督里，你得到的祝福，得到神的爱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哈利路亚！你在基督里，你的生命与基督联合了。耶稣是好的神，那神看你也是好的，因为神是从基督来看你的，神悦纳耶稣，神也悦纳了你。所以呢， 我们看到今天哈，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里面啊，我们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惧怕，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来祈求，对吗？所以的话呢，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承受了神所有的祝福。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由什么来决定我们的命运？今天谁决定你的命运？基督耶稣，是不是？是不是外在的环境？是不是任何的那些就是基督以外的事？不可以，是不是啊？不是人的一句判断一句人的这些的标签，对不对？不是的也不是你过去你经历了什么，你的经历你的学识、你的才能都不能够成为怎么样啊？那喜悦你的这个命运的翻转的所有的这一切的标记，不是的耶稣说他是你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之下，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影子，对不对？但是新约来了，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实体来到我们当中的大祭司，我们得到的是祝福，是好消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得到的祝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胸前，它有一个胸牌哈。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个背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胸牌。大家看到这幅图没有？大祭司哈它预表的什么呢？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就是先读我们的左手边的这两节经文哈我请大家大声读出来好吗？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
继续。
这胸牌要四方的，也有两层，长一口口，宽一五口。
好，那十七到二十一节呢，是在这边，大家看清楚，看不看得清楚哈？那我们一起来读哈，看不清楚的就听我读哈。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画，刻十二支派的名字。哇，我们看到这个胸牌，为大祭司的衣服以弗得而做的一块胸牌，对不对？那十二个宝石呢？十二颗宝石是分别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每一个名字都怎么样啊？刻在这个胸牌上面。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教导啊？有什么寓意没有？那我们说要用金银这个金就是神的公义哈。如今你是永远的公义，对不对？银，神的救赎，你永远记得耶稣已经买赎了你。第三样是宝石，那么为什么要镶嵌在大祭司的这个胸牌上？那胸代表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代表什么？心，对了然后呢代表了什么？心代表了什么？爱，对不对？我们的胸口是代表我们的爱，对不对？那么胸牌呢，就是在大祭司的心中，那永远记着你的，它是永远的刻画着你的名字在他的心上，在他的爱里，对吗？那么在大祭司的心中，你是宝石，你是最宝贵的，你不是地上的一块砖，你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你是什么呀？弟兄姊妹，你喜欢哪一块？是不是？宝石都是极有价值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极其被爱的， 你是放在祭司的胸前，时时被保护和记挂的。所以记住，什么是存到永远的？金，对不对？你永远被称为公义的。银，你永远已经被救赎了。宝石，你永远是神所顾念、神所最爱的。神是按名来呼召你，神拣选你，神爱你。你要常常记得，你是最有价值的，你是被爱的，你是被保护的，你是被供应的。阿们。所以宝石就是你要常常记住，你是极为宝贵的。阿们。好，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做一个总结。那么在基督里边呢，在基督的福音的根基上面，要用什么来建造？是用草木禾秸吗？不是哈，要用那个能存到永远的金银宝石，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用什么呀？继续用神的福音真道来建造。这金银宝石都是讲什么呀？都是讲这个福音真道。阿们。公义、赦免、救赎、神对你的爱。阿们。啊，所以呢啊，怎么样，这真道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啊。跟我说，因信称义，由于信，以至于信，一切都是领受主的恩典，不靠我们自己，这样一切才是真正的被建造啊。唯有这样的建造，不惧任何的风吹雨打，不怕所有的试炼火烤，仍然能够存留到永远，并且将来在基督的台前能够领受那永不衰残的冠冕为奖赏。阿们。所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啊，刚才那节经文啊，我们在就像聪明的工头哈，在基督的根基上，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的工程，以至于我们的工程能够存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被这些来建造的，然后你也要用这些来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你的一切。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回应主。